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兰慧，欢迎您收听有声书白话版寿康保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保健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世上也有不花一分钱，不费一点力，就能成就高尚的道德品行，享受最大的人生安乐，遗留子孙以无穷的幸福，使自己来生得到忠贞良善眷属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就是戒除邪淫，节制正淫。题词一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及子孙健康长寿，幸福美满，但如果在色欲这件事情上不知忌讳，不知节制，不知谨慎，则所希望的与所得到的将适得其反，岂不可悲可痛？所以孔子说，青少年时期血气未定，不能犯色欲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孟子说，最好的养心方法莫过于少欲。少欲的人虽然也有短命的，但很少；多欲的人虽然也有长寿的，但也很少。因此可以说，人的死生存亡多半取决于淫欲心的多与寡。不会应光虽无有救世之力，但却非常希望世人都能健康长寿，于是增定编辑并刊印留部此书，殷切期望那些自爱并爱自己子孙的人能够将此书详细阅读，对色欲与健康和妖兽的利害关系明若观火，并能在家里教诲子孙，在外面告诫亲友。另外，我还祈愿此书能够在世间广泛流通，使一切人能够获得长寿健康，这是我心香而祷祝的。题词二，据印光法师原文译白，人的身体是源于淫欲而得，所以人的淫习偏重，于此稍不注意谨慎节制，往往导致病亡。古时的圣王非常爱护子民，在不宜夫妇房事的日子里，令人敲响大铎，行走于街巷道路，警戒世人不要误送了性命，其慈悲爱民是何等的深切。到了后世，不但国家政府的法令不再提及，就是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讲说戒淫保命的道理了，这是很多青少年因无知而断送了宝贵的生命，实在是太可悲了。印光经历世事数十年，亲身见过听过由于淫欲而伤身丧命的事例很多，十分悲伤，因此木化善资印制寿康保健，希望同胞大众都能获得健康长寿，希望获得此书的人仔细阅读并辗转流通，使大家的心思和钱财不致白费，我就非常非常高兴了。寿康保健序，据民国16年季春印光法师原文译，世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，子孙兴旺，事业发达，平安吉祥，没有人愿意多病夭折，子孙断绝，家道败落，凶危多难，此乃人之常情，三尺孩童也能明白。 哪怕是最愚笨的人，也绝不会喜欢灾祸而讨厌吉祥。但是贪淫好色的人，虽然也希望寿康吉祥，但所作所为却与其希望的相反，结果是不想得到的厄运频频降临，而想得到的幸福吉祥却远离而去，真是可悲。那些纵情花柳以此为乐的人，其下场无疑很悲惨，这里暂且不谈。就是夫妇之间若是贪恋淫欲，同样会导致体弱多病，丧身失命。也有虽不贪淫，但由于不知忌讳，冒昧房事而导致死亡的，真是令人太惋惜了。因此古时贤者编了《不可录》一书，记载了淫欲之害、戒淫格言以及福善祸淫的实例，详细而有条理地分析和陈述了持戒的方法、日期以及其中的忌讳，以警示人。作者的绝世救民之心可谓恳切周至。现在我将《不可录》加以增补修订，并取名为《寿康宝鉴》，再为这本书募捐印刷，令其广泛流通。我这样做源于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。有一名皈依弟子罗继同，四川人，46岁，在上海从事船商生意。其人性情忠厚老实，深信佛法，与关炯之等人合办敬业社。民国12、13年多次想来普陀山皈依，终因事务缠身未能成行。14年身患膨胀病好几个月，病势极为凶险，虽经中西医多方治疗均无效果。8月14日清理医药账目时发现金额巨大，他生气地说，从此就是死了也不再吃药了。其妾便在佛前恳切许愿，终生吃素念佛，以祈求丈夫痊愈。当天下午病情竟有转机，大泻于水，未服药就基本康复了。我于8月底来上海，住在太平寺，9月初二去敬业社见关炯之，罗继同也在那里。当时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但气色纯净光滑，无人能比。他见到我欢喜地说，师父来了，那我就在上海皈依，不需要上普陀山了。于是就在9月初八与其妾在太平寺同受了三皈五戒。随后又邀请了程雪楼、关炯之、丁桂娇、欧阳石之、于四莲、任新白等居士陪我吃饭。9月初十又请我到他家去吃饭，并且说，师父就是弟子们的父母，弟子也就是师父的儿女呀。我说，父母总是为儿女的病患担忧，你的病虽好，但身体尚未完全复原，应当慎重。可惜我当时没有直接明说慎重是特指夫妻房事。到了月底，我参加上海功德林召开的监狱感化会，罗继同也来了。会后有10余人留下用餐时，罗继同进来与账房先生交代几句，然后就走了。此时他的面色简直就像死人一样，我料定他是犯了房事。生悔那天只说父母总为儿女的病患担忧，未曾说明担忧的原因和道理，致使他重病复发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当时想给他写封信，告诉他一定要严禁房事，但因琐事繁杂没有写成。 十月初六回到普陀山，立即给他寄了一封信，极力陈述其利害关系，然而已经晚了。没有几天，季童就死了。他临终的时候，关炯之邀请了一些居士来助念。季童是否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得而知，但应当不至堕入恶道。季童大病数月，由于三宝的加倍，未用药而痊愈，十几天来气色光滑，胜于常人。后来却由于不知谨慎保身，误犯房事而死，不但断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也辜负了三宝慈悲护佑的恩德啊。我接到罗去世的消息，甚为难过。想到世上由于不知忌讳、冒昧贪淫以致丧命的人不计其数，如果不将这个道理提醒世人，则大失如来慈悲救苦之道。因此就决心将《不可录》一书的内容重新增补修订，排印成书，广泛流布，希望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忌讳，不致误送性命。一位居士想将母亲的遗资1600元印善书奉送结缘，我让他全部用来印寿康宝鉴，以救护青年男女，防患于未然。如此则以罗季同一人的死，可使现在未来一切阅读此书的人知道有所戒慎，并由于该书的辗转流通、辗转劝诫，使举世之人都能同享长寿康宁，而悲苦的患寡孤独将越来越少。这样季同一人的死，使一切人都能得到健康长寿，那么其死就有功德了。仗此功德回向往生，季童必当俯谢娑婆，高登极乐，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做大海众菩萨的良朋。孟子说，最好的养心方法莫过于少欲。少欲的人虽然也有短命的，但很少；多欲的人虽然也有长寿的，但也很少。身体健康的时候尚且要节制性欲，何况是大病初愈之人。十年前，有一个富翁的儿子留学日本学习西医，成绩名列前茅。一次坐电车，车位停稳就跳，跌断一只胳膊。因为他自己就是学医的，所以很快就治好了。凡伤筋折骨，百日之内一定不能近女色、行浴室。此人骨折后不久，因母亲作寿而回国，与妻子同宿一夜，第二天就死了。这位富翁的儿子很聪明，而且自己还将要为人医病，怎么连这样的常识居然懵懵懂懂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只因贪图片刻的欢乐而葬送了宝贵的生命，还有什么样的悲哀可以与之相比呢？前年有一个商人正在走财运，头天生意赚了600-700元，十分得意。第二天他从妾的住所来到妻的住所，其妻大喜过望。当时是农历五月，天气很热，她为丈夫开电扇、备澡盆，并拿冰水冲蜂蜜给他喝。她只晓得这样可以解暑降温，但却不知道丈夫刚行房事是不能受凉的。结果不到三个钟头，这个商人就腹痛而死。由此可见，世上由于不知忌讳、冒昧行事而致死的人，实在不晓得有几千万亿呀。从古至今，人间福报最大的莫过于皇帝。按理说，福报大的人寿命也应当长，但如果认真考证一下，这些帝王十有八九都不长寿。这难道不是因为遇事过多，又加上不知忌讳 而缩短了自己的寿命吗？常见世上的大聪明人有许多也不能长寿，难道不也是由于不知危害、懵懂行事而造成的吗？我常说，世上的人十分当中有四分是由于色欲而死，还有四分虽不是直接因此而死，却因贪欲损身，与其他内外病源间接而死。能够尽寿而终的不过是十分之一二罢了。茫茫世界，芸芸人民，竟然十有八九是因色欲而死，怎不令人悲哀呀？这就是我流通寿康保健的原因。唯愿世上爱儿女的人，以及为同胞修福止患的人，都来发心印送这本寿康保健，辗转流传，使人人都知道忌讳，不至于误送性命或变成无所作为的废人。那些放荡于花街柳巷的人，多数是由于自己缺少正确的知见，受了损友淫书的毒害，致使身陷欲海不能自拔。如果这些人愿意认真阅读这本书，就会深知其厉害，清楚地了解到邪淫的戒除与否，关乎祖宗父母的荣宠羞辱，自己身家的生死成败，关乎后世子孙的咸鱼存亡。只要这些人的天良还没有完全泯灭，一定会触目惊心而痛加戒除邪淫。若能人人如此，则人们各乐夫妇之天伦，不至因贪图淫欲而损身，都能相敬如宾，白头偕老，健康长寿。另外，清心寡欲之人常能健康生育，他们的子女必定体质强壮，心性真良，长大后不仅没有自戕身体的过失，还能成为荣耀门庭、贡献社会的栋梁之才。这是应光永远心相以求的。愿一切阅读寿康保健的人，大家共表同心，随缘留步，则人民幸甚，国家幸甚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保健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